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它主要的是教观门的，观的修行法。我几次都提醒各位的，如果你做了噩梦的时候，你想的是阿弥陀佛，就表示你平常想的，你所观的，你真的是观的，你是从修有门，你已经修的已经有一点纯熟了。如果说你碰到了做噩梦的时候，你喊出来的哈、啊，哎呀，不晓得在喊什么东西啊，那你要当心啊。那么好，现在我们修到关门以后，你也会注意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是你闭目啊，开目，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坐火车啦，啊，坐这个汽车啦，坐飞机啦，你在闭目养神的时候，你一闭下去，你常常会浮现，常常会觉得说，哎，我在闭目的时候，我会去想一想，哦，我会关一下，然后再把它放下来。你常常关一下，再把它放下来，你未必24小时通通都在关，可是你常常关纯熟了，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其实极乐世界它就现在跟前。其实它的修行的门就是用这种方式来修的。你要注意为什么说净土这个门，这一门跟禅宗这一门的修行的方法，它有一个不同的点，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可是有趣的是，天台家住观经是都是天台家住的，可是天台宗就它的我们判别教相来讲的话，天台宗是空门的，它是从修空门入的。可是你也知道说，天台里头为什么空假宗会放在一起的原因呢？即观即空，即空即观，所以空假宗这两个合在一起，你可以知道说，天台家他们在修行中所记录下来的修行的方法，天台家所记录下来心灵成长的方法，乃至于说作为一个心理治疗的方法，其实你可以看得到，那就透过这个道理。那么在这个净土的弘扬上，其实弘扬净土弘扬的最多的，你认为以现在以晚近的这一段时间哈，从明清来看，弘扬净土弘扬最多的，你认为是净土自己本身，还是禅宗本，还是禅呢？我可以跟你讲，禅弘扬的净土很多，禅甚至于在过堂的时候，禅宗过堂的时候念的是阿弥陀佛，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所以禅宗修空门的，他也告诉你。所以你去看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那常常都会讲说，你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一心不乱是念佛那个有一个念佛的法门，有那个关门要关到一心不乱才可以，不是你只有念佛你不晓得怎么念怎么会一心不乱呢？关你就会一心不乱。所以简单的讲，你一坐下来，像今天这种日子，明天的日子可能也是很好，后天当然也很好，每天都很好。不过我要跟你讲，这几天很奇妙，春天嘛，不冷，然后阳光普照，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青翠青绿的地方？为什么不去踏踏青？你踏踏青了以后，你坐下来，别忘了坐下来的时候把衣服给穿上去，然后你在那里坐一会儿，你去看那青绿，看那暮春三月啊，江南草长，你去看很美，你看暮春的春阳有多美，你去看，然后你闭目啊，开目，阳光普照，那个阳光清清楚楚的，它不是日谷，但是也是可以。然后你不是去看着它，你觉得是阳光普照， 你觉得你自己就坐在这阳光普照的里头，它给你温暖，它给你一个整个的一个春和景明的感觉，它给你那一份感觉。你如果碰到太阳出来，春阳出来的时候，你要去迎接它，你要感受这种温暖。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你把腿盘起来，你把眼睛闭起来，你想的是你自己好像就在这个温暖的阳光普照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又是亮丽的，又是青绿的，这里边又是和平的，你就不会紧张，完全会暖和下来，这种感觉。这是观日，然后你观日了以后，你看了这个大地，琉璃般的大地，这地有树有宝树，这个大地有宝树，楼阁千万，阳光普照，这一次观，你现在感觉到非常温暖，温暖你，但是你是感觉到你好像坐在那个地那样子的一个世界，好像在极乐世界里头。你要知道，在过去的观就要观连坐了，所以前面这个整个的一个境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开始关门关坐下来以后，就接下去你要感觉你自己的世界，内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这叫内观。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时候你的我本来我的执着我相会突然间会剥落。为什么从有中会就是用一个我去把你原来的对自己的私心，对人的憎恨，对这些东西内心里头的一种搅在一起的冲突，就是因为这样你这个东西开始剥落，你开始剥落这种观闷。所以它同时是这里面同时表着对极乐世界的一个想，也表示自己内心的极乐思想，但是同时它也让你内心里头感受到这一份喜乐。你阳光很美，你现在观的是主要是在这个大地上清澈的水，一条清澈的小溪流，你听到那个感觉到那个溪流对吧，涓涓的细水流下来，然后你感觉这个细流就在你的身体里，就像你身体就像这个细有你听着这个声音洗涤你自己的内在的世界，阳光是如此的美，这是十八功德水十七条里头的一条啊，你是其中的一条啊。那你开始里面自己的一些烦恼障碍会被洗涤掉，然后你不必那么辛苦，你关到这个地方很自然，关关关，然后你松脱，你也许你回过头来你数息，你从属水紫观环境很快就进入了。那其实你观里头有一个境，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这就是禅，这就是这个净土家净土中的修行里头，你从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整个极乐世界修门的概梗，修行的概梗，你都看得到了这一个部分。你慢慢纯熟，腿一盘起来，你就开始进入观。起先是这么观，接下去就变成内观，然后接下去，你在内观的这个时候，你内心的世界是自己就好像是那个世界，你提起一念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子，就是前面的这几观。那我们可以分别一个，可以分别观。但是这五个根本可以结合一起观的，只是你可能是作意的点在哪里，你作意的点是在阳光光，你作意的点是在水，你作意的点是在这个你所要观的这个部分楼阁千万，你作意的点在哪里，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是整个的一个阳光就在你自己，最后自己如同它一样的，这个时候所有的杂念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禅宗修静坐的法门不是这样法门，所以禅宗就不希望你，他会告诉你这样叫打妄想，所以你不要在这个地方起冲突。 你自己修的是净土家的，你就修净土家的；你要有一天你要修禅宗的，那你可以借用净土家一点，然后进入一心不乱，把它拨下来就解决了。那我们的心就像活的可以排挡一样才可以，我的修行是可以排挡才可以。你不可以说我修一个东西，然后我用这个东西来毁谤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修行就会失败了，因为你自己已经起了矛盾，也起了共高，也起了自己的一些困顿了。那每一个人因缘都不相同啊，像郑老师觉得两个一起修从来没有问题过啊，但是有人就会在这个地方起问题，就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啊？他为什么啊？两个总有一个对，总有一个不错。我说谁说我总有一个对一个错呢？你吃饭的时候只吃一种菜吗？你难道今天换一种菜，明天换一种菜，这样都不叫做吃饭？哦，你今天吃面包，明天吃饭，这样不行，面包是错的，还是饭是错的？是这样想法吗？不是。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开始理路理清楚了以后，你要修净土，你要专修净土，因为净土是从有中入的，你要弄清楚。但是这两个不会有冲突，因为你是要将来你是要靠用净土这个法门，你纯熟了以后，你要靠这个去往生的嘛，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念佛，老老实实的修关门，就是这样子啊。你就在修这个方法，可是你却是在修禅，你在修禅，所以将来是要到弥勒净土去的，弥勒净土是自己去的。那你每天在那练那个练这个东西，怎么会对呢？就好像你买了车票以后坐错车子一样。那这样，但其实每一列车子你要去那里，你也可以坐飞机去，你可以坐火车去，你可以坐莒光号，也可以坐自强号，你也可以自己开车去。如果你有本事，也可以自己走路去。但是禅宗可不是走路的哦，他是自力去的，但是他不是走路啊，他要去也是上楼之间就到的哦。对，把事情不要自己起烦恼，不要自己起冲突，不要有人跟你谈这种事情，你不要在这个地方陷入困境。你要很清楚，法圆融才可以。但是西江之水即取一瓢饮，你修的是什么门，你自己很清楚，就是这样啊。那一门就要真的下功夫，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关门，可是你是在想，所以它是日想水想这样想。可是你可不要到最后说我开幕这么，我现在看就可以看到太阳，我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会告诉你，你应该去检查检查。你这东西你要把它分清楚，不是你看到，而是你是在想，就好像你想家一样。可是在想里头，你想这个情境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就进入整个心事都进入跟极乐世界应感的状态。这个是有中净土从关门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其实关本身就是一个假的问题，所以它是从假与空之间同时用才进入这中，这个中才中底，才真的进去的，才关进去的。所以空假中不是说我先空再假再中，不是，它是空假一起用才进入中，所以空假中是一个。所以你把空假中三个用三个点的话啊，画一个三角形的话，有一个角是空，有一个角是假，有一个角是中。可是你把它这三个点把它画三个三角形的三个点，可以画一个圆嘛？你把它画在一个圆周，把它牵起来，这个就刚好，你就会中，就在这里头，空假中就一个，而不是三个。这三观其实只有一观，我们在观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它这个原来。它是从这里归纳出来产生了三观，可是我们在观的时候就不要忘了，啊，这个历代祖师们他们所建立下来所的经验给我们传承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所以你观的时候只是一直在观一个假，那不行，你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假，可是其实我知道。关到最后，这里边有一个空的问题，在那里是我们的智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不被一个成见绑，这个是一个空的问题。以前我已经给各位讲过好多次了， 空不是没有，空就是一个清净。清净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心灵世界的东西都不会互相冲突，不会矛盾，我没有成见也没有偏见，这个叫做清净，就叫做空。这个存在的这个空，既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知，可以拿来学习数学，可以拿来学习物理化学，也可以拿来待人接物，也可以拿来自己做日常生活之用。所以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我们的般若自性，它是空性。正因为它是空性的，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处理人际关系，也可以拿来学习各种不同的能力，所以它是空性的。如果它已经是固定的，那它就，你既然学了数学，数学的东西就不可能变成待人接物的东西。所以空性本身，也就是我们在现在心理学里头常常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弹性的思考，是很有弹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它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的东西。可是变化不同的东西要变成知识，知识就是有，可是这个不断可以变化知识的这个叫做空。所以你既需要讲经来从这个假的这个部分，有的部分来进入，可是你也知道这个的目的最后是要你要看清楚，最后要启发这个空，然后才怎么样，才我们会落实到生活里头来，产生了这个中的效果。所以空假中，这个是天台家的。那在修行里头的空假中，一定要掌握这个道理才可以啊！你不要闭目真目，到最后你每天看到了，你说常常我回头就看到我，那么我是觉得你八成已经误会他的意思，就是你不懂得这个中间。所以我不断的不厌其烦的每天都会给各位来重复这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次重复都会增加你的印象啊，甚至于有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到说，哦，真的我好像感受到，我看到，其实你也不必害怕，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它是境界，就是你心有所想，偶尔你会感受到是这样，但它不是真实，它不是真实，它只是我们想所投射出来的东西，你也不必害怕。就是了，你就没把它当一回事，就是偶尔我突然间想到什么东西，就这样而已，你把它放下，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心的自由的部分就越来越好啊，你这个部分也能够关得住，那你在生活当中自然它就产生了一个啊，不断可以能够去适应环境的一种能力。那么我们看的是从一开始讲日观，如果你是生的是冷病，那么你就用日观，比如说痰多的毛病啊，气管出的问题的毛病啊，就是属于比较冷病，你单独观那个日观的时候很好，你自己内心里的你自己感觉你觉得身体现在好像很凉，你用日观是很好的。可是有时候我们很什么事情很焦急，所以这几天很忙很紧张，这个是属于有火的，也就是属于热的不失，比较热的偏热的失调，那么你就观的就可能要观水。那你这两个调和好了，你要观的极乐世界由这个水变成地，有地就树罗格千万，念佛念法念僧，你看这样子每一个东西都在你眼前了，这下来了就是八功德水了。所以水观是一个，可是这里有一个八功德水的，那个是八功德水观，所以做八功德水想的意思是八功德水，可是这个八功德水的水是指生命之水，所以他跟佛一开始讲的四圣地八正道里头，这个八正道是息息相关的。你能见那八功德水，有八功德水才有八功德水的水池，它流遍17个支流，那个极乐世界，每一个支流都有一个莲花。修净土的法门是你只要修，你只要练的话，你那里就种了一个莲花在那里。你去的，并不是 有我看过韩国有一个作家讲到这种问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到了极乐世界啊，后来他去了就一直坐在那个莲台上，就一直等一直等，等到他的太太也念佛来了，两个人都坐在隔壁的莲华，坐在那个地方，他突然间问，这样念佛是在干什么呢？念完了以后只坐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对了，这篇文章是反面回来他提醒我们的事情了，他是回过头来反提醒你这个问题，检测你不是这样，他只是告诉你，你好像在那里种了那一朵莲花要成那个果，不是固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思考语言是非常容易限定性被绑住，就绑困在这里哦。他指的是指你在那里就形成了一个生命的莲花，这个生命莲花就像佛陀莲花微笑的这一个莲花，它给你示现了这个生命之花开了一样，你这个花永远在极乐世界开，而且在那里结果的。所以那里不是胎生，那里啊，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是直接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它没有胎，不是做过卵胎湿胎，这个它是化生的，直接到那个地方去的。所以我们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这个极乐世界你在那里种的这个莲花，就好像你已经在那边耕耘，你将来这个地方开一个美丽的这朵花一样的象征式的语言。而你不要把它想象成说我有一个莲花，我坐在莲花，这样有什么意思？那你的脑筋就死掉了。所以为什么还在佛教里头佛法里头经常跟你讲说言语道断的问题，你用语言来讲的时候，常常那个与真正的那个本意就断掉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有相当大的限定性，我传递给你，你就被这个语言的东西给绑住。所以我们可以深信了解佛陀的苦心，说他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就是你通通都要听，听完了以后你还不能够被这些东西绑住才可以，那才算高明就是了。否则你就变成言语哈，文字底下的奴隶的，他必须变成主人才可以，他的目的是在这里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呢，那么我们平常你在观那八功德水的时候，就好像一面镜子，我这个八功德水，这八功德是什么？所以佛法的生活，佛法的信仰，在做一个禅的一个训练上，跟这个净土的训练上，这八功德是完全一样的，它就是生命之水一样的，它要流遍啊这整个净土世界的。你看可以说这个水它可以在周边的树上上下，所有的树，所有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啊，花草树木通通都是流泻上下。难道我们极乐世界是如此，那我们的娑婆世界不是如此吗？每一种植物它都是里面都有水啊，你的生命也根本就是水啊。好，这个肉体的机体的这个部分是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可是精神世界里头没有这个八功德水，就没有精神世界，所以它很重要。你在关门里头，也就是你要平常修行，这八功德不能没有啊。这个八正道就是要去解释那个苦集灭道这四个字的问题，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苦，这个苦是由于很多我有很多的冲突，我不知道欣赏，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本身是一个实现的生活，所以我很痛苦。苦是由我有很多的障碍集来的，我收集了很多障碍，收集了很多憎恨，收集了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然后我是痛苦得很了。来告诉你，你如果要去灭掉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就是要一套方法，那就是要靠要灭这个东西的话，就要靠 八正道，所以八正道变成了精神世界的水，所以能有这个精神的生命，能心理上不断的健康成长，就靠这八个东西，这八个东西就是所以八正道了。那你看，所以第一个呢是正知见的问题呀、第二个呢是正思维的问题呀、不过各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再弄清楚一点了。佛法里头这个思这个问题跟想是不一样的，想是心的相，当时选这两个字，也就是真正讲思考的部分才叫想，我心里想一个东西，那个才叫想，思考的方式也叫想。可是心田那个思却不是一般所谓的 thinking， 不是，是我心田里头有的东西。这个问题这两个不太一样哦，想跟思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在讲片行的时候讲触作意受想思，你看想一个思一个啊，我们都以为思想之想，我们是把它糊里糊涂的把它放在一起啊。可是要注意的是，想他强调你思考的方法是一个，用一个字的话，那他可能是一个 thinking 的问题。可是那个心田里头有的东西却不只是一个，是它是一个我们有的，如果用一个英文字去表达它的话，它可能比较接近于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意识 conscious 那个字，比较接近它，就是我有这么一个意识的东西，那是我们的心田里头的东西。那你看看了、我们过去啊，给各位讲谈过有关这个死亡学的研究。这死亡学的研究有好多篇都很好的论文啊。那么在这些研究里头，归纳的最多的那就是这个 Monorilla 写的这本书，是现在是那是这个瑞典这个他们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写的这本书，他归纳的最丰富。那这本书你可以在远流那里找到，他本来他的书名就是 The Other Side of Life，他把它翻成叫《柳暗花明又一生》这本书，你可以找来看看。他归纳了二十几种，就是刚开始脱体了以后，也就是中阴身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刚脱掉的那些，更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见到这个生命之光，大部分的人没有。我看过有一些报告里头还提到，就是如果自杀的话是什么也看不到，那是最惨的。那有的人是到阴暗的地方，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家人，他自己的长辈，他的长辈告诉他这不是你来的地方，然后他缩腿，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他也就感应，感动也就不深，感动的最深的都是看到生命之光的那些感动的比较深。大概通常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似乎接近这个光，这个光跟这个王者所做的这种心念上的一种来往跟沟通的时候，大概会出现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他会问你是用爱去生活，还是用恨去生活？你是用无私去生活，还是用你的自我中心去生活？如果你现在想要试试看无私叫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叫无私。”他说：“你自己去看看，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你对你自己的态度刚好就是你对待邻人的态度。我们会对别人用恨去看的时候， 我们其实内心里头一样存在的恨，因为你一定是拿着这个恨的东西去看别人，才产生对他的恨，所以你身上一定必须有恨的特质。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来能够把这个恨剥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没有这个，我们再去看别人的时候也就没有这个障碍。所以这些人在回洋的时候回来以后，他对这些东西有一种很深的一种自己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对他的人生的价值变得非常高，他对人生会觉得越来越懂得活现成。所以这些人即使回洋以后还活得还没有，自己年纪也慢慢大了以后，他感觉到我今天光是今天能活着这件事情就已经值得我赞叹了，而且不只是赞叹而已，赞叹这个活着而已，而是我只要有一天我觉得我碰到人，我应该去掌握我跟人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我应该去掌握这才是叫做生命之光的东西。我们所要努力的不是为什么，是为这个，是让我们的光慢慢的培养起来，我们将来才是属于那个世，往那个世界走的，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幽暗的那个方向走的。那我们之所以有一些痛苦，通常都是内心里头先有一个芥蒂，有一个困扰的点在那里才会的，不是吗？你自己想想看，你最近在烦恼什么？你最近在不安什么？你最近有些什么事情令你去看看，你仔细去观察，就是有一个东西你一直缠缚着他，我不晓得你在怕什么，不晓得你在不安什么，不晓得你是被一个什么东西把你绑在那个地方。宗教这件事情就是要把你这个绑得紧紧的这些东西你要看清楚，你把这个东西解开，你去看世界就不一样，它就是这样子。你会觉得你如果想要去追求说让一个人不会碰到难题，不会碰到困难，一切都很顺利，你这种求法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根本不可能。生命本身就要面对很多的苦难，就要碰到很多的起落，就要碰到很多的各种的横逆风暴都会有的，怎么会没有呢？你做这样祈祷的时候，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听了他会哈哈大笑，你怎么会这么傻？那你如果觉得说，观音菩萨，请你给我力量，请你给我安慰，给我信心，让我更能够去面对他，观世音菩萨他会给你力量，他一定是借着你才得救的，而不是他的手直接来拥抱你的。千万不要躺着等着他来拥抱你，那神经质的行为就会出来，神经质的行为就会出来，精神的麻烦就会出来。不是这样，那不是正法，那是耍赖，那是精神的崩解，那是一个人的堕落，那不是。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你去仔细去看吧，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是别人对我们有一点不好，我现在为什么我不愿意去跟他重修就好，是因为我可能第一我很想跟他重修就好，我担心我去跟他重修就好的时候他骂了我一顿，不要脸你还来跟我讲话，大概是这样吧，所以我不去了。但是你没有试过啊，你有一个，你已经产生一个成见芥蒂在那个地方，你怕其实有什么关系？你在很自然的情形之下就跟他打个招呼又怎么样？打完了他可能也是很突兀的觉得你跟他打招呼，他也跟你点点头，可下一次他觉得不好意思，他也跟你点点头，然后可能就有话题了，不是吗？为什么？为什么他对你有一点点啊，带来一些他侵犯到你呢？是你当时是受伤了，可是为什么被侵犯完了以后，我对很多事情对很多人都采取了一种非常防守的态度，我再也不敢跟别人做比较深交的朋友，我怕被别人出卖。会不会？会。你开始有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害了我们，是这个东西使我们的心变得不会快乐， 是我们心变得不会宽阔，是我们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么这样障碍，所以我们看到周边有很多很美的东西，通通看不到，我只看这个痛苦的事情了，注意力都被这个作意都被这个东西来了，所以你心田里头想的东西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可是我们不行，那个人很可恶，我这一辈子就是恨他，那你就继续恨吧，要不然怎么办？我这一辈子一直怀恨他，那你就继续怀恨吧，怀恨的结果就是你什么都，你只看到那个恨，其余的东西都看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人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七世的责任，他专给我们找麻烦的，就是他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所以他就会抓回来。所以佛告诉你，第七世你要小心，他简直是专，如果他是捡破烂的，那也没有关系，他还是环保的，他不是，他是作弄是非的，不是捡破烂的，他根本就是专门在那里做是非的，所以叫起分别事的原因就起在这里。但是很难哦，但这些人他们回养以后所做的，以后他们的心田里头就种下了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这些人的生活态度改变了，这些人对人，这些人对求知，这些人对一个知的这种哈，不止知，就是一种觉察的东西，他会特别会去注意。你想嘛，如果我们只是凭我们的好恶啊来做决定的话，那比起我们用我们的觉察来把事情看清楚来做决定，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好？如果以我们今天整个社会性格发展的程度来看的话，你认为我们这个社会里头，我们普遍的一般人是用我们彼此之间的脾气留下来的这些对立的这些东西来做事情，来做人，或者是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真正的智慧去觉察，然后朝着我们的慈悲的方向去发展？我看起来我们有待努力的还很多、哦、我想各位，你在这里学佛这么久了，你跟一般的人不能一般见识啊、哦、你要胸襟要大一点啊、哦、应该是用觉察，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般若去看事情，而不是用你的好恶，用你的成见，用你昨天留下来的一些情绪来回应事情，是不是这样？你如果这样想，你就会觉得你内心里的心田里头有些东西，你真的应该把它洗涤掉。你知道净土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心土是如此的清洁净的，你把它清除掉了，清除掉以后，并不是让你脑子里头什么都不想，是解释错了。是你清除掉以后，你的脑子就可以用了。你把这些障碍的东西把它清除掉以后，就如水常流通，这心田里头这些东西就能用了。所以《六祖坛经》里头一开始就是谈这个嘛，心灵的自由也是从这里来。所以把我们的佛法解释到最后，变成我们什么都不想，我什么都放下，那叫解释，叫佛法，那怎么会叫佛呢？佛就是觉性呢、啊、怎么可以离开这个问题呢？他解释的那些东西，把佛法通通给他解释错了，不可以这样子啊！佛法就是一份觉法，这个觉最后还放到慈悲上面去的，所以只有慈悲没有觉也是不行的，只有觉而没有慈悲的时候也是不行的，所以叫悲智相应。你心田里头装的是这些东西才可以哦，心田里头装了太多那些旧的东西，不旧的怨恨，旧的彼此之间的一些芥蒂，那些东西垃圾了，你不要装太多垃圾在心里头。好，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第一个讲说这个八功德水，这是精神的这个水，也就是精神世界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里头讲正知见，正知正见的问题，正见；第二个讲正思的问题， 就是你心田里头放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你仔细去看，注意心田里放的到底是什么。我有时候看了啊，这个社会里头，你看，无论是政治的新闻、社会的新闻，你仔细看，应该了了分明。说，哎，这个人讲的话是为大脑的出来，还是为鼻腔的出来？你要看清楚，你要看清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社会是很喜欢听花言巧语的，也就是说，我们用鼻腔去看东西，我们不是用眼睛去看东西。我们有时候用我们的五官去掌握东西，但是我们没有用心，没有障碍的心去觉察东西，就是这社会要必须要留意的事情。生活上是如此，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下一代教聪明，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所以佛法也是教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佛法不是只有教你以后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而是当下就必须，你也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精神成长才可以的，是我们不断的成长才跟极乐世界相感应的。那么就是心田的思，你放的是什么的问题，你自己看看吧，你心田里头放了些什么。你偷偷的放在你的东西，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放了一点东西，不会一点，有的时候很多啊，你去看清楚吧。你可能放了一点，你去仔细去看，你可能会很担心你的小孩，哦不，很担心你的未来。我请问，你现在担心的那些事情，是真的未来会这样发生吗？因为整个时代时候都在变了，你现在担的心的，你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是，我有一个随着整个无常变化的这个反回应的力量，它就我能够不断的觉察，我能不断的去面对这个变化，我怎么去做让我精神上不断成长，去做正确回应的。那就是你心田里头你放的是这个，跟你内心里头放的是一个不安之间差别就很大。不安只是突然增加我们很多的不安啊，我们心里头放了，常常放了一些，心田里头放了一些。我们现在都是资讯时代，用电脑，也就是你电脑里头灌了什么程式，你要小心了。心里头灌什么程式？这程式有的很短，但是它是病毒，病毒也是一个程式啊。什么病毒？比如说，我心里头灌了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人说我好的时候，就表示我这场演讲是失败了。你认为我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存心是这样想的时候，你认为它对不对？那我会拿这个东西来解释啊，不只是这个我今天这个演讲好不好的问题。如果我今天回去家里的人或太太或者是先生没有讲我好的时候，会不会我就想成我今天没有价值了呢？那我们是不是会变得非常的虚弱？虚弱到只要每天都要有人给我们挖粪哈，跟牙肚啊，给咱肚子在被逗了呢？好，我们有了这个程式，就产生那个行为出来，就是你心田里头放的东西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心田里头放的东西，我们要去觉察，我们要去觉察。我们成长不断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你不讲破，你不会去觉察这些问题的。我们可能小的时候，年纪小的时候，啊，跟在父母亲的面前，在大人的面前，大人很有能力，什么都会，哪东西这么重也拿得起。我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过婴儿，经过幼儿，经过儿童，经过国民学校的儿童。你注意哦，你可能留下一个东西，会觉得我的能力是不好的，你自己不觉察，你丢了一个程式，心田里头丢了一个东西在那里，你是不好的，你是脆弱的。可是这个东西丢在那里，未必见得是那么糟糕，它会使我们不断的努力，所以会让人类发展成这么文明的东西，是因为人类的婴儿期、学习期。可塑期很长， 他同时一方面要学习才能够累积很多东西，二方面是他在学习的时候，他比较之下会觉得自己不如人。